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一期的播客。我们播客的名字叫做“偷偷下班”。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 slogan， 叫“与其埋头苦干，不如偷偷下班”。我们这个作为我们播客的第一期的创始刊，然后我们会聊一期跟我们四位播客主播的生活非常贴近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在后面慢慢的引申出来。然后目前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话题的背景。当前我不知道大家应该会在浏览各类的互联网社区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离不开自己的手机，然后离不开自己的移动互联网。在各类的这种互联网社区里面，大家可能都会看到一类自称产品经理的人异常的活跃，他们的话题看似包罗万象，实则在边缘的科技八卦之间游走就包含了美国政治、科技公司的八卦、新产品的解读、老产品改版方向的一些判断科技行业各种内幕，还有一些野生的用户心理法则等等他们还会各种出书，互相的写序，在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社区里互相的点赞转发等等等等，来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精英产品经理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在我们这四位中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写作者哈亚米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叫社区含屁率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描述的就是在这一整个互联网社区中含有产品经理头衔的用户的占比。同时他针对了这个概念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社区含屁率超过 8%， 整体的社区氛围将走向僵化及死亡。然后本期内容我们有四位互联网公司的边缘的一些产品策划参与到其中，我们将针对于这样的现象进行一些简单的描述和一些简单的吐槽。 OK， 然后我们先简单请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然后我们这次首先请到的是瞎走走，
人在美国刚刚登陆，美国登陆专家瞎走走。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提出这个概念的一位美少女哈亚米
大家好，我是大厂边缘产品策划的早见哈亚米，现在在最近比较盛销
中
上的本分厂中用户增长，
太奢侈了。
然后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唐老师
可以吧，
产品专家啤酒吧。
OK， 给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我在中国当前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短视频的 APP 里面做一些跟社交体验相关的事情然后这可能这个 APP 大家都会用到，
隐隐约约的就被凡尔赛了一把，
中国不太知名的产品凡尔赛非常凡尔赛
因为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一些产品做的话，我们可能会经常去翻阅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互联网社区可能就是一些不管是 Twitter 啊、极客呀、然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为代表性的一些产品社区。然后我们在这些产品社区中又发现了特别特别多的有意思的一些现象然后我们在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些社区，然后我们在这些社区中又发现了特别多的一些令人不解的一些现象，所以说我们然后我们在私下沟通的时候会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吐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解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就尝试去做一期节目来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解读说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现象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讨厌，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对这种现象觉得非常的厌恶。当然我们现在然后引申出来说我们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社区含屁率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然后我们目前比如说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可能有请不知道是谁描述一下说在目前我们能接触到的很多互联网社区之中，然后有产生一些我们很厌恶的或者是说这种让人很不舒服的这样一些现象的一些描述，然后我们再来去尝试去理解一下
不一定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看极客的那些宝藏用户，其实我们很快乐，对不对？今天晚上遇到的一个就是极客的那种深度用户，然后看起来应该是中国某一个长视频社区的产品经理，然后他会每天就是在极客上面去发一个带有叫今日思考题的 hashtag 的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就会开始提出一些非常大而空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说他的问题是什么来着，他的思考题是什么东西来着，哦对想起来了，比如说他会问 B 站的动态为什么现在依然保留着转发的功能，这是为什么？然后就是他针对每一个他自己看出来的东西，他都会有一种这种要去寻求一个最优解，或者是寻求一个终局到底在何方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就是看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个例，就极客上面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嘛。哪怕说就是最后刚好 B 站在做动态转发的那个人真的就在下面回答啊，当时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就这种人非常的喜欢去找到一些就是很小或者是很那什么的点，然后就开始无限的去钻牛角尖。对，其实韩霹雳说的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事情。
你刚刚说这个例子，我也想描述一个例子啊。就之前很早之前我在极客上也看到一个，因为大概是在19年或18年的时候吧，然后之前抖音做了一个功能，就是你点击在播放，就是你在 feed 流里面点击那个加号之前是可以直接关注嘛，对吧？当然现在也是可以直接关注。然后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点击加号以后进入，直接进入用户的个人主页，然后在个人主页里面才能够进行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我记得出了这个 feature 之后，然后在整个极客上，然后还有人发各种帖子去讨论说为什么抖音要做成这个样子，然后给出了一个长篇大论。然后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当时内部在讨论说，哎，为抖音的关注目前是否存在一些水化的现象，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个实验验证一下说这个关注关系是否有水化，然后就简单做了这样一个改动。就其实好像就没有说做那种像他们里面说的那些所谓的社交终局、关注终局这种东西的一些特别深刻的那种，对，就是那种非常让人觉得奇怪的一些思考。对，我觉得没有，
这个是跟我们小时候做有阅读题一个逻辑吧。我觉得也是这种教育方式，就是养成的习惯。
对，我的
中心
思想为什么写错了？
阅读题的文章作者自己去参加语文考试，发现。所以我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就是教育的驯化，我又开始底层逻辑了，小丑竟是我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小时候的那些文学作品在我们去做解读的时候，这个解读是否和我们现在对于某一个产品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费兰特也说过一句话，说当一个作者他产生出一个作品的时候，在这个作品诞生之后，他就已经不属于你，是属于读者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然后就是刚才也是那个景航他也是抖音的产品经理嘛，他就很像是我之前很早之前在知乎上看过一个问题，就是有个人提问说为什么董小姐里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会说这样的一个歌词，然后底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用户进行了解读，结果宋冬野他自己就跳出来说，我没有什么其他意思，我就是这么一写。然后就有一个回答说，他的回答让他想起一个场景，一群小孩在看魔术表演，然后魔术师精湛的表演喝彩不断，他们兴高采烈纷纷猜测魔术师是如何表演的，结果有个大人跑来解释说他不过是如此这般而已，小孩们纷纷不信，然后魔术师站出来说的确是那样的，然后小孩子们听了嘴上仍是不信，但是心里格外的落寞。所以他就想到说，他说宋冬野就有点像是那个魔术师，他在制造出一个魔术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去解读他，去看他里面到底的一些内涵的意义是什么，结果他自己却站出来说这个魔术是怎么怎么样，相当于是自己在揭穿了这个魔术。
我觉得类比的是这个思维，我也不是说
就这种思维方式，
对，思维方式的来源。你说类比最大的差距是什么，是说我觉得点在于说拿出来给我们做赏析做阅读理解的文章，它大概有一个已经确立的价值，已经确立并被认可的价值，但是今天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互联网上面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其实很多时候是毫无逻辑，或者说
肯定能够阅读出一些不同的意思，但是它基本的那些事情是得到了一个普世认可的嘛。但是互联网的话，这个就是你既有鸡讲要有鸭讲，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客观的事情，但是就是这帮人就真的很想在一堆主观里面妄图去抽出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然后就拿着这个他们认为是客观的事实去指导他们的生活，不是指导他们的工作，甚至是想要再去指导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很
我理解，所以这其实是 本身作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时候阅读的那些文学作品，他们可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普世的一些价值，但是像是现在互联网野蛮生长的一些 APP 他们的一些功能，其实可能就是产品经理或者是什么人他们拍脑子想出来的，他们并不具备，他们并不具备这样去解读的价值。
然后现在大家在疯狂解读的都是那些就是成王败寇之后的结果嘛，就是你要说正确的产品是什么，其实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客观的回答的，就因人而异啊。
我是觉得很多人把所谓的这种简单的一些产品设计把它放大化了，就是其实说实话，不管是就很多简单的产品设计，包括比如说刚刚陶老师举到的例子，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做转发，为什么要不要做，有的时候其实他这么根本不 key， 就是他不管做或不做对于整个产品其实没什么影响，只是他们把这些所谓的简单的一些产品设计把它放大化了，那真实那些更有利的东西，就是对于它的站定位，或者说对于这个东西在整个的人群中它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分量，它能切入到什么样一个角度，然后它在对于整个市场上能够引申出来一些什么样的观点，这种很多很多相关的事情大家其实都没有做特别多的东西，更多的还是从一些简单的产品设计上把它放大化。对啊，就其实说实话很多东西其实没那么重要，就是你说比如说快手什么单列什么抖音快手什么双列抖音什么单列这种东西，就我觉得都把它放大了超级多倍啊，当然它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我觉得其实放大有点太大了，让他觉得就是说好像这种单双列的区别就成王败寇了，就决定了它的天花板，决定了很多东西，它确实有影响，但有的时候好像并没那么的影响，没那么的大
啊。怎么能说这个不大呢？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决定了天花板，或者是决定了这个的上限啊，两家的商业模式不同，然后叭叭叭叭就可以给你扯个五六千字的论文出来。
那但其实啊，行吧，那我觉得这种东西他要愿意扯的话确实能扯上很多，因为这种东西都以小见大嘛，你非要说单双列，那我可以说这个两家公司的组织能力也有很多区别，你要说组织能力对吧，我还可以说这两家公司创始员工的思维有很多区别，等等等等吧，这种东西没有区别
的，就是疯狂的在以小见大，或者是在就是受惊啊不是惊吓过度，或者是表达过度，其实我们应该是不是可以去探究一下说为什么产品经理这个群体就是热衷于去做这种事情。
你们一人举一个例子说一下，说你们在这种互联网社区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这边观察到的可能不光是互联网社区上面的，还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种种产品经理的一个身份的渗透。比如说公众号一定会关注三十六氪和虎嗅，然后每天早上阅读科技早报，以及工位上会必备一本硅谷增长黑客实战笔记，以及朋友圈会转发，对，朋友圈会转发微信公开课张小龙周年演讲，并且看过保存王慧文的清华产品公开课，以及可能会有一个勤勤恳恳年更三篇，但是只有转发到朋友圈才会有同行瞥两眼的公众号。以及在2020年6月份极客回归的时候，极客回归的那一夜抱头痛哭泪洒大地激情转发，以及最后一点会周期性的表达对互联网红利消失这个行业即将完蛋我将何去何从的焦虑，大概就是一些日常的观察，可能不仅限于互联网上的一些社区，包括
是
在日常中的一些表现吧。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这样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以写这种互联网相关的那种文章啊，以及做一些其他的就是给中小企业做一些咨询然后来就是赚钱的这样一个朋友，对，然后他其实也真的是就是每一天我都能看到他起码五六条朋友圈吧，然后针对每一天互联网甚至是美国政治甚至是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去抽象出一些规律出来，然后在朋友圈输出自己的观点，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先发到极客，然后把极客的那张分享截图再分享回来朋友圈，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用户矩阵，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他每天就是输出了那么多里面其实很多都没有什么用处，或者是其实感觉就是不怎么值得去讨论的一些事情，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真的是每一天都非常的话痨，但是其实你看那些东西也并不能让你自己得到什么收获，就真的只是在浪费 浪费朋友圈或者是在浪费坪效。
我说一下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其实我自己观察到现象，其实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周遭确实会发生，因为最近也不说最近吧，可能近一些年来，整体的科技行业确实发展相对比较快，这种移动互联网确实实实在在的会改变一些，比如说大家的一些生活或者怎么样，然后这种改变呢，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会从各个角度进行一些解读，然后特别是做很多，比如说做这种比如说产品经理，然后他们会从这种，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从所谓的一些产品设计或者说简单的一些产品策略上，然后进行一些他们自己主观揣测的一些解读，然后这种事情其实非常片面，然后他们对于这种非常片面的东西的认知就会觉得他们自己掌握了一些，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些解读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些现象，然后就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所谓的潮文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然后但其实真实的世界有的时候比他们想象的要简单，有的时候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但他们就会从这些角度进行这样一些解读，然后让人看到以后就会觉得其实非常的怎么，我不知道用怎么样一个词来描述，我觉得如果精确的描述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傲慢，就是觉得好像他们掌握了这些所谓，就是他们也很年轻，然后也很有，对，很有想法，然后但他们掌握了一些宇宙运行的真理，且这些真理他们还能抽象出来一些概念，说啊，这些概念是一些是一些就怎么讲公理，对，然后这个东西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的时候非常的我看到以后我会觉得非常的觉得确实有点傲慢啊，就他们会怎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对对，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困惑的一个地方。对对，大概是很类似于这样子的感觉，就他非常的自信，那种自信的感觉就是那种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
哦，方向对了，
来瞎走走。
我唯一能想起来的例子就是那个方向对了。回想起来为什么想起这句话，是因为之前在看到说那个有人在评论知乎 Tab 的改版，然后他们自己犹豫了很久改商城改那个想法，然后就看到有人在做对这个事做解读，总结下来一句话，方向对了，按照我的方法改，按照我的想法改，方向对了，听懂掌声。然后我感觉这个事情就是抽象来看，就是大家经历互联网行业发展这么久，然后确实互联网过去改变了很多东西，但是呢怎么说，就是景航说的也是嘛，对现实社会真实的复杂性和影响这些社会运转的机制缺乏敬畏心，然后过度的高估了数字产品数字世界对这些事情的影响。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可能是在之前十年间，不管是什么所谓的乔布斯也好，或者是这种很多这种所谓的马化腾公司的创始人，都以一个产品经理的标签来自居，然后为这种所谓的标签，然后这些人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就体现在，我觉得体现在就是他们比如说在各种所谓的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一些，在 profile 上面的一些签名都会说的是什么叉叉产品经理，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在自己的对于一些文字的表述中，然后都会体现出来一些这种所谓的叉叉产品经理这样一种优越感，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从大的范围来说，还是从他们个体的范围来说，都对于这种概念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些认知，然后他们对这种认知会不管就小到一些简单的 UI 界面的一些改版，大到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然后他们都能从这种角度去找到一些地方去把它描述出来，而且这种很多的描述都非常的片面，以及非常的让人觉得就是傲慢，对，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拿着自己其实挺浅的一个思路去强行解释一些东西。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哪里有一句话叫做产品经理都是未来的 CEO， 有这样一个说法存在。
我的天哪，
是，
所以在座是四位未来的 CEO 是吧？
人均 CEO 啊，
可以吧，那个三位未来 CEO 好。
对，这是一点，就是可能 像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商业人物，像乔布斯和马云，他们都会以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 title 自居。所以当我们也变成产品经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幻想我们也是马云，我们也是乔布斯。这是第一点啊。就第二点可能是就是这几年来互联网发展的确非常的迅速。我前几天还在看一个市值的排行榜，可能十年前的排行榜还是中国石油、中国银行，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我们平时能看到的一些传统行业，但是近几年来可能市值增长最快以及排名最高的可能就是类似于阿里巴巴、腾讯这种互联网的巨头公司。于是我们在一个增长非常快的行业，在一个光环非常大的平台下，也会产生一种自己是不是站在了浪潮之巅这样的错觉。
我再说一个观点啊，就是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刚说的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点就是之前比如说因为在可能在2011年之后一段时间内，因为整体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还得相对比较初期，然后大家做这种所谓的社交，这种什么社区等等等等这种东西，就是在争夺所谓的用户增长上，这种东西还能做的还挺多的。然后这种东西其实说实话它本身的门槛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它不像这种所谓的 2B 的或者说很多的业务，它需要你对于整个产业链，对于整个的产业有非常深度的一些思考，再反向的去作用到产业上，然后去进行一些效率上的这种升级啊，这种其实就说很多所谓的这种 2C 的这种产品，然后很多时候运用到的很多都是一些所谓的比较简单的叫野生用户心理这种东西的一些感觉，然后导致了就是特别是这种社交产品，然后就会造成了特别多的大家就会疯狂的去 comment， 然后疯狂的去评价，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交的产品，然后但是当然这样子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比如说当前为什么社交产品之前创业很多，因为说实话整体社交产品的创业的对于投资的要求非常低，你投个几百万投个上千万，然后只要搭个团队然后简单就可以做嘛，做一点投放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做嘛。那你真的要现在做一些这种所谓的消费品，做一些 2B 的这种 SaaS 的服务，做这样一些产品，你不投个大几千万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启动。你做这种新消费，你不把整个的整体的供应链从上游到下游都把它打通，你根本没办法启动。然后大部分人更加不懂这里面的很多东西，我就反正我是不懂啊，我有很多人应该都是不懂这种里面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去评价，他没有办法用他自己那一套理论然后去评价然后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包括所有现在看到网上面这些大家去比较喜欢去评价，然后比较喜欢去描述，然后比较喜欢去提出意见，然后比较喜欢去说他方向对了还是错了的东西，都是那些门槛非常低的什么社区社交这种东西。
景航老师刚才讨论的是互联网上面可能大家产品经理们在讨论一些产品的时候会更多的聚焦在社区和社交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他们的讨论门槛更低，似乎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参与到这一块的讨论里面去。但是涉及到一些类似于线下的场景或者是一些针对企业服务的一些产品，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讨论的资本了，是吗？
就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元气森林，你要做一个汽水，做这样一个东西，他没法讨论的呀。他只能讨论元气森林在做一些所谓的营销活动的时候，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做的怎么样。
那时候他们只会在极客上面转发一条这个母消息，就是元气森林本身的公关稿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再加上四个字，方向对了。
所以是不是互联网上的产品经理们在讨论这些非常细枝末节的功能，以及对社交和社区产品发表看法的时候，也是某一种意义上的偷懒？就他们在思考一些更偏有门槛的问题，以及需要你去搜索或者调研或者比较多的一些付出才能去理解和讨论的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逃避，所以他们转而去讨论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人人都可以发表观点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不是偷懒，我觉得就是不懂。对，他懂不了，他没有一个契机去懂啊。
因为很多产品经理会自居说我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产品经理，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同理心是基石，什么好奇心是天花板，类似于这种话。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个好奇心的人的话，他在便利店里面看到铺天盖地的元气森林，他应该甚至他在看到那个母消息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去挖掘这背后的一些逻辑和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但他们并没有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是有一定门槛的。
我觉得是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元气森林，你看到它在便利店里面的各种各样东西的时候，你想要真实的追溯这个产品本身的时候，你是需要深入到工厂，你深入到它每一个原料的上游，然后去搞清楚它整个的制作流程，因为这是产品本身吧。但大部分人没这个条件啊。
就是我们对对，这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说，其实大部分的产品经理，然后在社区上面都很热衷于去做一些表达，就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其实应该也都能听出来我们想要说的是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说为什么这帮人会这么热衷于去表达。那其实刚才从前面来讲的话，本身说这个就是讨论这件事情门槛很低，这个算是一个原因。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其实跟他们就是在自己的公司然后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就是之前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讨论过，说公司的文化其实真的可以去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一个人。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其实大家其实都热衷于就是对过去的成功经验来做一些复盘嘛，哪怕说就是像阿里做淘宝，然后或者是说头条做抖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从就是大家自己内部去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真的就没有什么原因，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可能运气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做起来了。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就是会想去复盘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做了那个，因为我们再做了这个，所以我们成功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一定是正确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经验然后再用到别的产品上面去，然后就可以在其他的产品上面也获得同样的成功。就可能带着这样的一种思维去思考，然后所有的人就会想着将所有的东西然后去拆成更细的细节，然后再在这些细节里面去不断的排列组合，然后来产生一个最优解。就很多的公司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思路，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思路会导致说产品经理就非常的喜欢在各种细枝末节上面去做一些无效的思考的跟讨论。就是讨论的那些内容本身的门槛低，我觉得是一个事情。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移动互联网其实普及了之后，社区作为一个门槛特别低的产品，就是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嘛。然后实际上社区产品本身的泛滥也会让就是所有人发言的门槛都去大大的降低了。然后这么多人他涌进来了，他也有他的表达的欲望，然后对于深的事情他也不懂，所以他就只能表达浅的事情。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我想象的原因，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会想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想到就是一百年前的那些青年运动或者是学生运动之类的，当时如果你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你首先得有一定的就是知识储备，然后你还要把这些知识储备凝结成你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还得去投稿给报刊，或者是你自己去做报刊，然后你才能够把你的一些想法说出来，然后就是告诉给别人。就这堆门槛其实比起现在来真的是高很多，所以可能就是优胜劣汰，然后我们最后看到的能够传下来传到一百年后我们自己还知道的，就是一些真的还蛮优秀的观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每天看的 就真的是就什么东西就所有的糟粕跟某一些精华都混在了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可能 99% 都是糟粕。
我理解你说的是两个点，一个点是所谓的这些所谓的移动互联网公司的氛围让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表达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第二个点是所谓的这种移动互联网然后让大量的从业者进来，然后并且给他们营造一种你们都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一种感觉，然后让他们既有了这种感觉又有了这种表达有价值的意识，然后导致了这种无效或者说这种表达越来越多。
我还挺对这个想法还挺有一点别的感受的，就是其实就是发声能力或者表达观点的能力的普及，这肯定是一个好事情。
对，我没有反对，就是我觉得说你现在对比起一百年前来，就一百年前可能100万学生里面只有10个人可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可能100万人里面真的100万人都能够发出他们的声音，这本身是一个进步嘛，对不对？
但是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共性吗？这个不是说产品经理才会有这样的表达欲，而是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渠道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例子一样，就是无端端的就会开始 变得傲慢，然后开始去对一些无用的细枝末节做过多的脑补和解读。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互联网公司里面工作时长会比较长，大家睁眼就是工作，闭眼也是工作，所以996里面日常生活就会完全被工作填满，那么热衷在社交网络上去表达可能也是一种在日常的缝隙里面去摸鱼的手段。就拿我自己举例来说，我因为一周只有一天休息周六，然后周六我就会约朋友一起玩或者去线下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可能一天我在任何社交网上都是没有任何的输出的。但是可能在平常的时候，因为只能面对着电脑，只能假装在认真工作所以有时候就会偷偷摸摸的去网上发表一些输出的一些观点之类的，就是我没法在线下约朋友，我只能在线上网上冲浪。这可能也是互联网公司里面的产品经理热爱表达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又成为了一种对抗资本剥削的方式，
高举起了反抗资本的大旗，可以吧，方向对了
忽然觉得有一些悲壮。
我感觉他们还是绝大部分人还是自己的兴趣驱动的，觉得能从这样的抽象和讨论中获得对自己的无论是知识还是经验有帮助的判断，
提出那些问题，然后实际上他们就是去求圣解，但是只是说可能这种求圣解就他本身想求的那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价值。对，是的，就是他想求的那些东西就没有价值，然后你再花非常多的精力去认真的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又或者是用一些看起来非常深奥专业的语言再去叙述这样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个行为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非常搞笑的无效表达了。就好像对地心说出来之后，然后一个人还在孜孜不倦的去不是地心说，也是日心说，妈呀，就是日心说出来了之后，然后一个人还在孜孜不倦的说，哎，地平说一定是正确的，然后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地平说正确。就是他可能自己真的很想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在别人看来就非常的
我明白你说的。我其实这么聊下来，我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些表达它本质上是娱乐，对吧，它是娱乐手段，它并不是我在追求知识，我只是想追求和在这个思考方式里对于某一个特定话题的讨论，我想经历这样的逻辑对抗和推演的游戏。你这么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它本身思考题嘛，每日思考题，
就是跟我之前看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就连上了。就是我看那本书叫羊呆住了，然后是一个叫李鹏的人写的，然后它里面其实表达了一个概念，就叫次级知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你除了那种就是像生物啊，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学以外，然后你任何其他的知识，如果你一直在往细枝末节去揪的话，那可能最后就会变成一种非常纯粹的逻辑游戏。然后这些人到后面就真的是对任何一种小的现象都可以去评论，又可以去解释。然后又再以更多的评论来评论他刚才的评论，以他更多的解释去解释他刚才的解释，这样的话其实到最后就真的是把知识然后降级成了一种社交工具或者是一种情绪消费品。就比如说他去讨论说为什么鹅卵石是光滑的，然后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想知道，又或者是说真的研究鹅卵石光滑不光滑有什么必要，他只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一方面我挺赞同刚才那个夏周总说的，这是一种娱乐化的表达，它其实只是在这推演中得到了一种乐趣。不过我还觉得可能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是，这可能也是一种社交的手段。就是比如说在极客里面各种大 V 的抱团和互相点赞，以及对某一个话题的共同讨论，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想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同好啊、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亲密关系啊之类的。
哦，同意。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创造或者说产生这些内容，有可能也真的不一定是自己真实内心的想法，有可能是为了迎合一些所谓的社交需求而强行创造出来这些内容。
不过说实话，那个我周末都在纯搬家，我没有获得任何信息输入，感到焦虑。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很难自己废出来吧。还有一点是说，就是互联网鼓励抱团嘛，就是现在互联网鼓励抱团嘛。那即使我今天是知识的第一评说，或者说我在讨论一些非常浅显的范围有限的对事情的实质没有太大影响的问题，其实我也能找到跟我类似的人来讨论，然后又是那个同温层或者信息茧房的问题，然后会强化你在这个 这个其实你是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是需要新的输入和扩大自己的视野来打破你当前面对的这个认识的局限嘛。因为坦率的说，其实我也经历过那种，就是说我会对事情怎么运转会有自己的理解，然后尝试把这个理解放到一个新的范围上，获得一些好的反馈的时候，我也会尝试把这个理解去放大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但直到我拿到一个就是打破我对自己想法的信任的之前，其实我都是相信他的。人都会有这个过程，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认识到？我不是说你啊，我就是说，一个人他一开始肯定是从菜变强嘛，只是说你在很菜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去非常高调的宣扬自己菜，而且去跟其他菜的人抱团，然后觉得说，哎，我们抱在一块儿，然后我们三个菜总能产生一个诸葛亮这样的行为，还是说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菜啊，他们觉得自己是 CEO。
时代造势嘛，然后在当前的舆论环境和就是信息的流转的方式上，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困难和局限。就是我其实也就我也挺担心，比如说如果我经历的现在人经历的信息获取的方式，我都是依赖推荐来获取我知道的东西的话，我也会担心自己走到那个就是叫什么困惑之谷嘛，或者说自大之峰嘛，这个表述都不好。我如果我自己陷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并没有。我会陷到自己的信息茧房里，然后找不到方式来跳出，也遇不到更多的输入。这个时候，就是我也会绝望，是吧？
刚刚说到为什么是社交的一个需求，感觉有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证明，就是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极客的重度用户他们非常热衷在极客这个 APP 上面进行交友，并且会进行一些线下的面基，就是极客的极面基，然后 po 照发到朋友圈。
我应该是2018年，当时那个极客还不是现在那个极客的时候，然后2018年，然后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去了 ChinaJoy 那边出差，然后极客的摊子就在我们的摊子的附近，然后那个摊子其实很小，而且对比起其他大厂派的礼物，其实极客的礼物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价值没有那么高嘛，都是贴纸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东西，但是那个摊的人气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包括说他们前期为了大家能够找到这个摊，然后拉了个微信群，然后每天那个微信群就我也潜伏在里面，然后每一天那个微信群真的就是疯狂的在聊天，这群人感觉真的是自带认同跟自带亲密感，就可能现在也还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也算是极客社区文化做的比较好？
对，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社区的标准，倒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你刚才聊的是整一个平台它可能对用户的一些引导以及社区氛围的塑造，可能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但是里面的人他们有很强烈的表达欲和社交的欲望，也是一部分，就是这可能是两部分共同相辅相成而成，到现在会有极客的这样一个氛围，
是一个就是欣欣向荣或者是怎么样的环境。但实际上，就你看现在极客上面，可能更多充斥着的，就尤其是我们讨论的，就是产品经理这个群体，他们在极客或者是在其他社区上面的表达，其实更多的都是就表达出了一种自恋，跟刚才景航老师说的那种傲慢的感觉嘛，就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有一些有价值的讨论或者是怎么样，就每一天其实都是在变相的去向全世界宣称自己啊，我好牛逼，我是未来的 CEO。
是的，这个点其实就是我们这次播客的一个核心讨论的点嘛。然后刚才聊到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他们也需要在这个社区里面找到一些朋友，要去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
不知道在叫什么，可能对这个主题产生了共鸣。
你家的猫叫的好厉害啊。
极客要打钱吗？真的
可能他是极客来的。
刚才在说这些人他这样子做其实是出于说可能是真的要找到一个可以做的社交活动或者是什么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这也是他们自己去对抗自己的一个焦虑的一种方式吧。就刚才瞎泽泽讲的那样，因为就整个互联网行业，然后他们可能都是从增长最快的那段时间进来的，然后可能之前我每天就是躺着我不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不做错事，然后我可能用户增长的速度就是100%。但是现如今的话，对，
在上升的在上升的电梯里做俯卧撑是吧？
对，就是
能不能说产品经理可能就是在一个上升的电梯里做俯卧撑。然后现在有可能你做，就是先不说你不做事情了，有可能你做了十个事情，然后可能你增长的速度也只是1%-2%。然后这其实就跟大家想要的那种我做对了一个关键选择，然后我整个产品就一飞冲天这样的故事其实非常的不吻合嘛。然后这些个产品经理其实很多就会开始去思考，对，怎么样才能够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故事里面去。就这可能也是他们热衷于去表达的一个原因啦。
另一个角度就是传承的角度，就是像汤老师刚刚说的，曾经的这个行业是你不要做完全错误的事情，然后你要把你做的事情交付出来，那么你基本
上
就有一个不错的结果。然后
对，
但是你放过了几年之后，在今天可能很多人想去复盘说之前为什么能走出那样的增长曲线，能获得那样的成功，他可能会找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但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历史中并不关键，这其实是一个行业的习惯，对吧？就今天你去看于军对他自己很多事情的复盘，他也对他，我读那篇那个叫什么沸腾多少年的文章，我的感受也是，他其实并没有说，并不能感觉到中间有太多就是逻辑上的胜利吧，
嗯，
对吧？他其实就是在正确的时间点上以一个顺的逻辑去交付一点东西而已，交付不能说一点吧，交付产品。
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难的，说实话，
产生的结果
是啊，对，本身是挺难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正好印证了，就是刚刚夏子走他说的，说他于军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交付了大量有价值的事情，当前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样的人太少了，对，这样的人太少了，对，大家只会沉迷在之前的那些东西上去说之前的那些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到的，但是他并没有把时间作为一个很关键的维度来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现在很多人都把天时跟地利去掉了，然后觉得自己只要人和，那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做出牛逼的东西，这也是 就蛮奇怪的了。然后就这样，如果他真的觉得说啊，我不要天时地利，我只要人和能这样，那其实也是一种很自恋的表现。
我觉得
多多少少也有
话题，因为我们共同的前思的逻辑吧。
那多多少少也有了，多多少少，
对吧？大力出奇迹，不管这个大力是在哪个方向上的大力。
对。
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并不觉得说大家花在这些表达上的精力或者动机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
但是就是这个表达的方式其实还是不太合理吧。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产品，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对互联网有着能力和落地能力的人，其实你最好的表达方式还是去利用这些工具改变。
另外一个朋友在他自己的那个笔记里面去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现在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测评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东西，往往粉丝都很多，就是这些人就是已经把工具本身提高你生产效率的那种属性给剥除掉，然后我只是把工具当成玩具，然后我去把玩这些工具，然后去对比他们的参数，然后从在这个过程中自我高潮，然后就变成了他们对这个工具的要求。
总结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所谓的产品经理热衷于表达，对吧？然后我理解说我们刚刚聊下来说第一个点就针对这个问题，第一个点是，在这些所谓的科技公司的刺激下，让他们产生了特别特别多表达的欲望。我觉得第二个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表达会接收到同样一个圈层的正向的反馈。对吧？因为第一个点是他表达的一个前提嘛，
就抱团的
事。第二个点是他表达的一个结论，来导致他进行更多相关的一个表达。对，是吧？然后但是我们怎么样能说明说这种很多的表达让人产生一些觉得 不是特别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就是产生一些不太 solid 也好，或者说它的让人主观上产生一些并不是特别舒适的一种感受。
就是刚才我们说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表达，然后我们也觉得说他们就是表达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问题，然后他们想要去表达的动机我们其实也都大概能理解，只是说为什么最后他们表达出来的内容让我们觉得厌恶。
就是要说为什么厌恶，我感觉大体上就这么几个原因。然后来骂这个话说出来又是小丑又是我自己又在编导。
哎，没关系，我很希望小丑是你自己。
我也没什么关系。那个，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吧，就是我最近就我现在力气很低，然后我觉得互联网上感觉绝大部分的冲突其实都是大家的语境太不一样了。然后像这些表达本身都是抽象，我跟这个抽象的人就是没有什么，我不知道他在放在什么地方去思考这个问题。也许对他当前的这个目标来说，这个事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哎，我采访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在这种所谓的互联网社区里面
都会
喷过，
在心里面默默的鄙视一下，然后我就直接关掉了。
可应该找两个话题就够了，第一个是一个想法不一定是，第二
个
是产品经理的日常
沉思。
哦，正好可以开始聊推特了。
我是觉得，因为就可能我英文不是特别好，就没有好到那种程度，所以说就推特上面那些中文的，就是那些发言者，就你知道他们也是一个圈子。你关注一个人，你后面好多都是他们的一个圈子的人，然后你就会造成就是不管是极客也好推特也好，都是取决于你刚开始那些整个社区里面那些头部的人，或者说所谓的中文社区里头部的一些人，然后呢这些人其实发表的观点也好，发表了很多东西也好，稍微还有一点类似，然后就导致了我就不想看了，看不动了有点。
我觉得推特作为一个推特中文圈作为一个群体的话，它中间的差异和多样性还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有还是比较的尊重，还是持续的有不停的新的想法和作品在产出。
所以我们现在到这一个问题，就是哪些社区的含 P 率高，哪些社区的含 P 率低，为什么？
没有，等，我找到了，我就是离开极客前发了最后两条评论，然后我大概能想起来为什么走了。
哦，好的。
哦，你说一下，就这个是下作者为什么厌恶这种氛围的感觉，来你说一下。
就是第一条是停留在一个叫做终极产品经理的名字。
你不要挂别人的这个 ID， 对，就是。
不挂别人 ID， 他发了这么一条，叫什么 ？iOS 端上所谓的那些列表、宫格、标签、抽屉、陈列、菜单、算盘。
我现在脑子里有一个他画的那个思维导图，你知道吧？
思维导图大表哥，
我的天哪！
这个发言其实就印证了那个我说的，其实大家他只是简单的在阐述一些简单的产品设计，对吧？因为其他东西他真的没办法去搞，他只能去描述这个产品设计。
哦，对，他不觉得我有攻击性，他的回复是：通常情况下是七种，目前还有找到符合用户习惯的。
对，所以说你跟他不是，所以说你跟他没有办法喷，你没有办法跟他喷得起来嘛，因为他不觉得你在喷他嘛。
对，他不觉得我在喷他。
对啊，但其实你内心你已经就你的内心已经把他喷得不行了，然后他不觉得你在喷他嘛。
太棒了。第二条是知乎 APP 的新设计，在我吐槽了知乎 APP 一栏五个部分的设计后，他成功的通过了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做法是把想法并到首页的关注里去，然后把多出来的位置叭叭叭叭叭。总之大意就是，在我吐槽了知乎 APP 之后，他根据我的反馈，根据我的指导改了这个设计。
对，
然后这个他最后的点评是，这个处理不能说是好，但至少也不赖了。
你看，这个描述里面有三个点啊。第一个点，他还是讨论的是简单的产品设计，对吧？
对
啊，第二个点是，对，就是他打开知乎能看得到的东西嘛。然后第二个点是，他觉得这个改动，或者说是在他吐槽了这个产品设计之后，
变相夸了一波自己。
然后第三个点是，这个处理不能说好，但至少不赖了，对吧？就是一个，对吧？一个高端的评价嘛，对吧？对，
而且真的是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这些表达就是很无效，对吧？ 就是大家或者说我们几个人为什么会很厌恶这种
为什么厌恶他
无效的表达呢？
其实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在前面的那些部分其实有讲，对不对？
对啊。
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关于自己追杀的问题，非常的不喜欢，就是把这种探求真理或者是去追寻知识的这样一种东西，然后到最后这帮人就是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一种逻辑游戏嘛，然后就最后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当成一种社交工具或者是一种情绪消费品，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很那什么。就其实这些东西他们生产的这些经验或者是怎么样，就短的话就是一条极客动态，然后长的话甚至都可以写成书，然后还可以找一个当时在极客跟他讨论的人，然后来给他写一个推荐序之类的东西。就这堆书又好，然后动态也好，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对任何人产生就是任何正面的帮助，真的就是一些无用的刺激知识，所以我非常讨厌这种东西。
哎，对，我提出一个比如说站在一个相反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观点啊，有点像是说比如说现在这是因为所谓的移动互联网让大家都有一定的资格在这种所谓的公开的社区上去发表一些言论，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觉得你的这个言论的发表是无效的一些表达，但是不是应该
说有发言的权利，
但是
我是觉得他的发言没什么用处，我不想听。对，可能是这样的一种那什么。嗯，对，就是我认同你表、对，我认同你有表达的权利，你可以表达，我也无所谓，但是
我认同你可以去发言，
既然看到了你
的发言，但我只是我觉得你的发言很垃圾，
没有什么价值。
不要这么不要这么就是
这样
就是委婉对吧啊。所以说你们两位呢？
我说说实话，我挺同情和我挺同情他们。
有更好的方法，那个东西是吗？就前面的那个言论。
对，我挺同情他们。我觉得也是就也是各位每天打工构建出来的东西让他们困在了这里，然后加上本身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机会，但是有非常多的有更多的人进入了这个行业，那有多出来的脑力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嗯，
这个点我觉得我是同意的。对，
还是只能在网上相互碰撞。
这个都能扯到内卷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那个流行的内卷吗？算是吗？
天哪，
就是不是啊，就是流行的那个东西，不就是跟你描述的是一致的呀？就是其实没那么多机会，但是不同很多人进来了。
不是啊，我同意，我完全觉得这是一个副产物吧。然后有什么办法对抗这件事情？我觉得讨论这个有意义，要不然整个事情太负面了。其实并没有。
对啊，对啊，就是对啊，有什么办法对抗吗？没有啊，有什么办法吗？
我觉得对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眼界从对于那种 bigger picture 对于整个行业的关注，对于宏大趋势的关注，放到更现实、跟自己的生活体验有连接的地方。
是的，我赞同。我是觉得对抗我自己的话，对抗的方式会有两种。第一种是可能会在业余的时间更多的去结交一些不是本行业的一些朋友，然后从他们的一些视角里面去获得一些连接和信息吧，这是第一种，就尽量减少在业余时间和同行的相处。然后第二种是我希望能够在大家都，我是一个很喜欢发出声音的人，就我希望大家在关注那些一些产品的功能和行业动态的时候，我希望我通过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能让其他人更多的关注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比如说之前 可能在猎头圈转疯了的一张图，就是于军老师他可能在某一个社区里面讲说对于社区团购的看法，然后他说他的观点是有机会上车的 PM 就赶紧上，这是每十年才会出两三个的产业机遇，会影响几亿人的生活，改变几千万人的命运。看，这就是非常 typical 的产品经理式发言，而且还是产品经理 KOL 式的。然后当时我就会在社群不是社群，会在一些平台上面发出声音，说非常讨厌这种所谓的互联网新贵的精英，他们以为站在了全人类的命运巨轮左舵面前，野心勃勃，指点江山，怀抱着改变世界的激情和梦想，甚至处于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小颗螺丝钉，也会摩拳擦掌，心潮澎湃，自以为站在了浪潮之巅，手握着千万人的命运。然后我说了一句非常幼稚的话，我结语说，你们真的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是然后也是会针对这一个现象发表一些我觉得为什么要严打社区团购，为什么不应该说出门就可以买到各种果蔬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叙述都非常的宏大，并且站在了一种商业的角度，但是我更希望的是类似于站在个体的角度，我们去想说菜市场、花市和小商品市场这些之于普通老百姓的意义是什么，是人们日常互相交流和见面，构建一些信息构建一些信任和累积社会资本，最后内化成一种互相照料和关爱的地方。它其实本身是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来丰富城市的多样性的，它们的存在也是城市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爱机制。所以我就对于社区团购一出来的声势和各种大家扑面而上来的那种就有点像是一个老鹰看到了一个饿殍一样，然后他就会上去想要去瓜分他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说，即使菜市场、花市、花鸟市场这些东西会随着信息化逐渐消失，但它不应该是被政府强制介入拆毁的，也不该是被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新贵美视作风口一哄而上迅速覆盖的。所以可能我的对抗方式就是说会去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然后也不是说能够让大家去反思吧，就是我觉得发出声音这个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这件事情。
我先说吧。我首先啊，就是前一部分，就是说对于这种什么无效表达或者是说对于这种所谓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可能需要多接触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件事情我是认同的。但是 focus 到就刚描述的
社区
团购这件事情，
就又会变成就是社区团购好不好，然后滴滴好不好，
因为
就有无限争论的。
啊，这其实对
啊，
这
是啊，
这其实其实是
但我觉得现在目前
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上面，
对，没有，我觉得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无效表达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对不对？
也有可能吧。
OK，
也是不一样的声音，只是他们是
对吗？
对，那个声音本身的价值不大。对 ，OK，
对啊，就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声音啊。对啊，就是不一样。我觉得是因为就我们刚刚说这无效表达是因为他们的傲慢。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了解到的这些片面的东西非常有价值，对吧？但是如果到这个语境下，就到这种比如说描述一些其他的一些单点的事情的语境下，对吧，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样的。我觉得首先商业本身的价值对于市场经济和这种东西的价值是我觉得它的成王败寇在一定程度上是更加对于老百姓或者大众的生活是更有意义的。我可能这样描述有点抽象，但说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些夫妻店，不看到那些上游的农民，就那些一个草莓他们只能卖5块钱一斤，但是在这个夫妻店里他会卖50块一斤的。
夫妻店是什么店？
对，
就是你刚刚描述的取缔掉的东西，
亮丽的风景。
就他们的生活确实过得好，他们也成为了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不一定亮丽，就是一道风景线。但是在地级市，在县，在村里，那些辛辛苦苦种着草莓的人是没有一道风景线的，就他们还是只能卖5块钱一斤。就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要用商业来改变它，其实在于是怎么样能让这些人 把这个链条缩短之后，能让这些广大的种植草莓的人能卖到10块钱一斤，能卖到15块一斤。对，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说我把什么菜市场取缔了，其实不是。而且这种菜市场的取缔它也不取决于政府的强制要求，对吧？如果在整个商业上这件事情行不通，在整个链条里这个链条本身就存在价值，那在商业本身上，那这个事情它的 ROI 就是低的，那大公司投入再多的钱它也砸不出来一个，也砸不出来一个声响。
对呀，就是即使是社区团购现在的情况，菜市场要销往也是他自己的商业模式转不过来销往，而且也是一个渐进过程。
因为我现在我跟他一样，我现在也特别喜欢跟那些非本行业的人去聊天，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你才能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是，就它真的是多么的万花筒，多么的多元。
是的，
真的不是说你们什么做，就做互联网什么，首先互联网本身它就是整个社会的一颗螺丝钉，然后在互联网里面做产品经理，它又是整个互联网圈的一个螺丝钉，你就是螺丝钉里的螺丝钉，你就应该去多应该接触到所有的各行各业，都应该去接触到所有的这种东西，然后你也不奢求，我觉得不奢求说我要对于这些所有东西都特别了解，而是保持好奇心，而是保持这种对于各行各业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行业的一种好奇的认知就可以了。
嗯，
这种认知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它一定要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只是为了让自己别那么傲慢，
以及就是避免那种毫无来由以及毫无意义的焦虑。
对啊，
就是有时候可能认识的人多了，以及是不行各行各业的人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不是说你一定活到30岁就会被公司裁员，或者是这个行业就不行了，然后你要被开除了或者是退休了之类的，就是会有很多可能性。其实
对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前段时间跟那个跟一个做这种地产行业的一个律师，然后就聊这种很多相关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法律是他觉得最逻辑严密和严谨的一件事情，然后还给我举了一些法律相关的这种例子，然后让我觉得我们自己每天做的东西自以为所谓的逻辑严密，在真正的严密面前好像确实有点不堪一击。嗯，为什么就冷了突然间
我们都在深刻的反省中。嗯， OK， 我觉得刚才其实景航讲的那一点有点像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叫《宝石穷民》，它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关于日本泡沫时代泡沫经济时代的一些事情，然后觉得它非常像我们现在当下的中国。然后它提出了一个技术应激的概念，说如果人和电脑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之后，就会变得可能就没有感情，因为无论何时都会正确无误的回应人类的计算机，会比受感情左右的人类好相处得多。因此我们在一个类似于和计算机和手机相处的一个逻辑关系的世界里，在一直的相当于以这个世界为伴，那这样下去的话，和其他人的交往就会越来越少，视野也会越来越窄，大家的脑子有九成都被电脑和手机占领，对于政治社会之类的越发淡漠，然后对于文学戏剧什么的就更像火星人的活动，连想都不会去想。觉得还是蛮正确的，就是有时候关注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议题，比如说最近可能两年在国内也慢慢会比较多一些女权呀、女性运动呀，或者是残障人士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些活动之类的，这些比较边缘群体、比较少数群体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在朋友圈里会发生的一些朋友都是通过一些公益的组织认识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会在发生，但是真正身边一些同行的人是几乎不会去关注这些事情的，他们的朋友圈里可能永远就是一些公司的类似于股价上涨的一些财报呀，或者是对于自己产品一些新功能的介绍呀，或者是出去吃喝玩乐呀之类的，就很少会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比较边缘群体会有一些关注吧。
也很难接。
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偷偷下班的第一期播客中，我们描述了一些这种互联网社区里面含屁率高的一些这样的现象。 然后这样子的现象，我们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对吧？然后我们也描述了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产品经理他特别热衷于这种所谓的表达，然后这种很多的表达在大部分的人看来，它更多的是一种无效的表达，但他们在同圈层的看来好像没那么无效啊，就是导致了我们对于这种现象的一种厌恶。而这种厌恶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种相对比较的厌恶？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解决问题，对吧？然后并且他特别的因果倒置也好，然后或者是说也有一些他们只是停留在一些很浅的层面，拿一些简单的产品设计在解释一个宏观的东西，让他们觉得他们创造了，或者说是他们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真谛，或者说这个东西的真谛啊。然后我们同时也在反思说怎么样能够避免，然后让自己能够沉浸到这种所谓的无效表达，然后在这种无效表达里获得快乐的这种东西中脱离出来。这种脱离的方式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啊，更多的其实还是能够多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行业，然后多能够去看一看身边那些完全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生活，然后从里面感受到一些这才是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世界运行，每个人都是里面很小的一个个体，不要把自己看那么伟大啊。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也时间不长的一个播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outline 或者说一些内容。
对，就是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描述起来确实就特别像就是在做一个会议结束了以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